人受误伤人命，怎么叫误伤啊？其实也是有意的，但是呢，不想把人打死，不想打死，可是一刀落下来，砍在这脑袋上，这刘昌死了。你说再弄块泥巴把这脑袋给他糊上，他也活不了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，这叫人命啊，人命关天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四周围看一看呢，还多亏没有人发现，赶紧呐、啊！哎，把这刘昌撒开之后，他就跟着乱哄哄啊，本村这些少年，他都安排好了的。他们由打这后边绕过来之后，由打后边杀，一阵掩杀，本来是大获全胜。前边呢，这刘家大户这个村的人呢、啊，已然都杀进善人庄了。就见这庄子里头火光冲天呐！哎呀，人寿一看完了，这庄子都着了，可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间起了一股狂风，把这火呀、啊、往外吹，哎，全把刘家庄这伙人困到火海当中。本来是他们放火呀、啊，烧这善人庄。也就烧了那么几户人家，可突然之间刮了一股风，这火越着越大，越着越大，和这火苗子往他们身上扑，就他们给烧出这个庄外，根本进不了庄子了。后边人寿带着这几个小伙子这么一通追，这么一通打，前边这火这么一烧，刘家大户这帮人大败而归啊，也伤了好几个人，被火呀烧的呀，被人给打的呀，掺掺架架，拖拖走走，慌乱当中，那么大家谁也没顾忌啊，这人寿打死这个刘昌，当然后来人家发现刘昌被打死了，那肯定还是要报复的。人寿赶紧带人回到这庄子里头，帮着救火吧，就把这村头啊这么几间房子里边也没人，怎么有住家啊全出来打架了。好赖里边是没人，就把这房子给烧了，没伤着人。等大家肃静下来之后，这人寿才跟人打听，说这怎么回事儿？哎，有人呢看见了，告诉人寿说：“我发现呢，刚才咱们村那村头上祠堂后边那破庙那小老道，他在这儿呢。哎，就那破老道啊，好像他打倒几个这个刘家大户的人。”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起了一阵风，嗯，还是这姓于的这老道。那么人寿呢再奔这个祠堂到这小庙这找，已然是人去庙空，这于道人走了，只是在这屋子里这桌上啊给他留了这么一封信，哎，你呀打伤人命不可在家，唯恐遇害呀、啊、莫忘了三年之约，三年之后到武当山前去找我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，哎，这功夫这么一折腾啊，天可就很晚了。这个时候流言蜚语，哎，有人就说不好，怎么刘家大户的儿子让人给打死了？老头不干，存心要报复，而且派人到这朝里啊通知他大儿子，他大儿子不在朝里做官吗？哎，非要报复不可。人寿一看坏了，到最后查来查去肯定查到我的头上啊，别人都是厮打斗殴，哎，两下来一块打架，这等没什么事儿，我误伤人命啊，我看来在家里待不住了，那么跟母亲这么一说，我找我父亲去吧。嗯，他父亲呢说是奔洞庭山这一带前去云游，那我也奔洞庭山，就这么跟家里拿点路费，带点钱，拿了两身衣裳，趁天不亮孤身一人上路奔这洞庭山呢。本来是打算奔洞庭山，可在这路上啊打听打听，这风声越来越紧，就是这两天呢，那老贼已然把他大儿子给找回来了，哎，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原因，这老头啊刘家人恶霸呀都知道啊，说他这个兄弟小儿子刘昌啊是让这人寿给打死的，可能有人看见了啊，非要报仇不可，说跟别人无关 只拿人寿到这个善人村前去搜索，人寿跑了。那么有人就说呢，就他们善人村的人讲啊，说人寿啊被火烧死了，他们也不信，派人四处捉拿，就单找这人寿要给儿子报仇。人寿一听这坏了，倒是啊对家里放心了，母亲呢、全村的人倒是现在安全了，就我一个人，我要奔洞庭山，被人这么一打听，知道我奔洞庭山还得追我，我不能奔洞庭山了。他就钻了这山呐，走这小道，白天不敢走，找个地方藏起来，晚上走。可走到半道里呢，又病了这么一场，大概是害怕呀，孩子，就原先那病啊也没好利索，耽误了些日子。白天呢，在这个山洞里啊，什么树林里啊藏着。多亏那个姓于的老道教给他的打坐之法，就这么也没吃药也没请大夫，靠这打坐，靠自己运行这个气血，这几天之后这病又好了，加上沿途在耽误，等最后啊到这个洞庭山，还没等到洞庭山，到这君山跟人一打听，父亲这伙人呢接到家中的急报，说家里出事了，就赶回家中。那么在这个君山这儿有个水神祠，这里边有一老道，咱没说嘛，他原先呢跟着他父亲也老出门，这儿也经常的来，这老道还认识他，说你父亲临行之时啊给你留下话，说在一月之前有一艺人再三告诫，说不许这个人寿再回家中，并且说要在外流浪啊三年之久，必然机缘巧合能够有啊巧遇，而且给留了好些银子，还留下这么一封书信，是他父亲呢人前写的，大概跟这老道说的一个意思，再三的叮咛，不许回家。人寿不敢违命，一是有父亲的命，二是呢他也不敢回家，但是想起慈父的钟爱，也是啊有些恋恋不舍呀。那么父亲这封信上呢并没有半点怪罪之意，反而说自己智勇可嘉，为什么不让自己回家呢，这就不太清楚了。而且说呀，他父亲这个信上说，你在外边待的时间越长越好，最好十年八年的，十五年二十年啊，老道不是说这个三年吗，三年有这个巧遇，有好事儿。但他爸爸告诉他十五年不许回家。怎么刘家这大儿子在朝里为官，专门与自己为仇啊。这人谦想得很对呀、你三年他还当着大官呢，等着他这大儿子呀老了退休之后或者死了再说吧。这人寿呢舍不得，就在君山这待着慢慢打听，可这风声越来越紧，那么也不敢在这儿久待呀，就由打这个三峡入蜀到了四川，开始游历这些名山大川，有峨眉到青城啊，再有青城到秦岭，走终南山，又绕回来到泰山，到华山，到这嵩山，取道玉溪，转入武当山，就这么一转呐、好，整整三年游历名山大川，在这期间也交了好些个江湖上的朋友，那么同时呢也跟人学了这么一些武术啊，原来就爱好，没有这个师傅，比起先前自己那是高明的多呀。三年了，也到十八岁了，也成年人了，个儿也窜起来了，但还是那么瘦，又瘦又高。那么在江湖之上呢，他也跟人打听过，就那个姓于的老道啊给他留下那个名号啊，春三子，没那么一个人，谁都说呀不知道，就连同啊长得那个模样的啊那么一个姓于的老道也是无人知晓。有人说可能啊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，是剑仙一流，隐迹风尘，神龙见首不见尾呀、是咱们这平常的人一般的见不到，跟人家没有什么交流，不知道人家的这个住所。哎呀，又打人寿人内心当中就更加敬仰， 这于道人与自己有三年之约，我到武当山见着他之后，我当即要拜师啊，我就跟他小啊，这是见仙不得了啊，恨不得当时就赶到武当山，当时就见到这位于道人。那么掐算这个日期呢啊，正好三年。他这么一激动，光顾了这三年了，可就忘了这月前月后。老道嘱咐啊，十五之后到下半旬来，哎，头半个月我还不在山上呢，我后半个月我才回来，你到这儿找不着我。他忘了这茬了，三年了。所以人寿直奔武当山的后山，哎，就往里走啊。当时正在这个二三月里，进山不远呐、啊，看前边峰峦叠翠呀、啊，这武当山真是漂亮，蓝光带坡，景物清丽，哎，与那些山全都不同啊。前边一个大山崖转过去之后，哎，一带山坡是万树桃花，红白相间，灿若繁霞呀。高坡之上挂着两道瀑布，哎，一大一小，犹如玉龙倒挂。借铺春山，雾涌烟飞，珠喷玉溅，流水汤汤，松风寂寂，泉响松涛，红细相映，汇成这么一片梵音天籁。空山无人，落红成阵，日丽风和，试问好鸟交啼，蝶莺群飞呀、啊，更显得是美景如仙，十分的幽静。哎呀呀，人寿这么一看，见此地花光如海，这么多的桃树，那肯定就是这师傅所说的桃花坡呀。可这么美的景致，怎么不见一人呢？哎，这地方要是来个这个庄子在这一住，那绝对世外的天仙呢。顺着桃林往前走，寻找自己的师傅。那么这一带是后山，本来这山路就险峻，连个砍柴的樵夫都没有。这桃花坡呢，坡势险陡，桃树也是生得密密层层，枝繁交错，结成这么一片花山，根本就无法通行啊！只在这桃林当中有尺把宽的这么一点小路，哎，小路旁边就是悬崖绝壁，往下一看深不见底，哎呀，看着就害怕。有时候这桃树枝子伸出来，挡住这道路；有时候根本呢就过不去这人，这树枝还有低，这桃树它矮呀。哎，就得打这桃树枝子底下爬过去，勉勉强强蹭着这么一点一点过，稍不留神掉入悬崖，那就粉身碎骨啊。但是人寿呢，打算见自己这老师，跟老师有三年之约，炸着胆子咬着牙冒着险，又打这悬崖边上桃树林边上就一点一点往前蹭。三月份的天气，满地都是这个青苔，一走一滑，一走一出溜，有好几次啊，好这腿都掉下去了，抓住这桃树枝儿，好危险呢、啊！走了不远的路啊，就累得自己浑身是汗，爬着自己遍体泥污。好不容易过来这一片呐、啊，艰难险阻之处啊，前边啊，没有这个悬崖了，往前走这道路宽广了，就打算找个小河沟子什么的。那前面那不有瀑布吗？看有流下来的水啊，洗洗手，洗洗脸。你这样儿见老师，这浑身上下跟泥猴似的。听前边这水哗，远望瀑布啊，好一转这桃林呐、啊、也找不着了。哎，光听见水响，嗯，前边水响，再往前走吧。好，往前这么一走啊，又这么一大片林子，山景很好。看这儿好像是有人工兴筑的痕迹，哦，这有柱间儿，赶紧往前走可是不行。怎么往前走这么一段路，大失所望。你看着前面离着不远，可往前走着走着，这才发现脚下有十几丈那么宽这么一道悬崖，你根本过不去啊！前边那个仙境一般的园林呢、啊， 在这悬崖的对面，只可看呢过不去，打算喊人吧，静悄悄的也不见人影，这怎么办呢？纵是扎上翅膀也难以飞渡啊！哎，鹰见愁，咱们这地方又宽又深，往这山涧边上这么一站，下边的风好往下抽啊，一不小心就掉下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看对面影超超是有人家，有人工的建筑。喂，有人吗？喊几声，对面无人答言，是没听见呢还是没人？这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一想，这个桃林如此的整洁，那想必呀，这桃树林子也是有人种的，那么他能过来种这个桃林，那就有这个过去的桥，就有这地方。他就顺着这悬崖边往前走，找，打算找这个头啊，能过去。可谁知道越走越远呐、啊！啊，慢慢的呀，这个地势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，把自己走到这山谷当中了。山谷挺宽，上下两边悬崖高耸，亚塞刀裁斧剁的一般，如同翠屏对峙。遍地是细草蒙儿，眼角之下呀，哎，满花满草，五彩缤纷，还倒是鲜艳夺目。整个这山谷当中干干净净的，就好像有人打扫了一般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哎呀，我这三年以来历经峨眉、青城、中南、太白、太岳、横华各大名山，真是什么样的山我都见过，多么凶奇清幽之处也都见过。尽管是岩壑幽深，气势雄伟，但终究是荒凉荒废之处，没见过这么干净这么整洁的。哎呀呀，难道这山谷当中真有这仙人居住不成吗？哎，正想到这儿呢，突然间提鼻子这么一闻呢、啊、有一股兰花之香。人寿啊，从小爱花，更喜蓝莓。一闻这兰香，空谷幽香，清新扑鼻，使人是神志微清。哎呀呀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闻这花香，跟平常的兰花是大不相同。啊，他正在这琢磨呢，瞎转悠呢，忽听头顶之上有人大喝一声：“哎！”你是哪里来的？人寿抬头这么一看呢，离他这头顶有十几丈那么高，这悬崖峭壁的东间啊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，在悬崖上啊盯着这么一个人，是一个呀、啊、美貌的少年，跟自己这岁数差不多少吧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哎，长得漂亮，大眼睛也精神，背后插着有宝剑，带着有飞抓腰际长锁。哎，他在这个悬崖之上上来下去的，他也得有这个绳索呀，跟现在咱们那个攀岩似的。这人问他：“你是谁呀？你上这来干什么呀？”人寿呢也就没多想，哎，简单大概这么一说：“我找这个春三子，我师父于道人。”哦，哈哈哈哈！这小伙子哈哈一笑，哎，先不提啊，这老道，我这儿得到啊。一味灵药，哎，共有两枚仙果，修道之人如果服用之后，可顶六甲子修炼之功。六甲子，一甲子六十年，六六三百六，好，一下360年的功力。哎，就是不是修道之人，平常百姓吃了之后也能啊寿高百岁。你来的正好，这里是两枚，我分你一枚，你看如何呀？怎么这神药啊就在这悬崖上头，我从底下往上去，你从上边往下来。你既然有打桃花坡能进入这山里头，想必你这武功也不低，有些根基。那崖顶之上呢，我早啊悬下了升梯，你找着升梯，你顺着那梯子往下来，我又打底下往上去，咱们俩一块得这灵药，得了之后咱俩平分，你看怎么样？人寿这么一看，这个少年语言清朗， 又看他在这个悬崖之上料定武艺高强，哎，有打心里就喜欢他，心中高兴。好，这位仁兄，您稍待一时，待我上去相助。